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循着时间慢慢累积，你会看到一些多重的对应跟多种的那个基点出来。当然在整个对话里面，循机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在对话里面我分11个节奏啦，对话的节奏啊，那个我们要慢慢聊，给我一点时间，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反正你们听久了就是你们的嘛，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啦，中你的那个帽子就告诉你会活得很长。这就是以对应加循机而出来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中间当你在反问自己的时候啊，你可不可以接受你的自由联想？自由联想也是轨迹啊，一个最没有拘束的轨迹。但是自由联想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对你的自由联想资料进行开放，不然你联想到不好的你就把它挡下来，你让它的价值完整没办法动。所以自由联想就是毫无禁忌的联想，因为没有设限。但是你不能说看到这个人讲到他的人生不太好的时候，你自由联想的资料，你根本就是一头猪，你不能讲出去啊。所以你自由的联想资料，你就必须，这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头猪，然后再继续自由联想，哎，他怎么变那个什么拉雅了？你就必须从这边，你会发现到最后隐喻是什么？隐喻是多重的，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出来，一定你的更大本体在告诉你一个讯息，他这个人借由这个部分在投射。所以我有时候会直接说，你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联想资料出来了，这个人根本是一头猪，我可能问他，你对猪有什么看法？没有，我说我看到的一头猪，他很快乐的在活啊，很直接钓他的话，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利用隐喻去问话啦，但是不要伤他啦。但是那一个自由联想的资料跑出来，一定有所用意的嘛。那你可以借由抽其中一个特点，我们来做一些隐喻的训练啊。有时候春燕看我在解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这句话是聪明的，没有办法，自由联想跑出来，你不能实在跟人家讲啊，所以你必须截取一个不伤人的方式问他有什么想法。他可能直接问你说，我觉得猪很可爱。我的意思是你们要看你的自由联想，然后在筛选过程里面丢一个特点出去，然后由他带出话，你会发现循机在自由联想的过程里面是不会停顿的。啊，我就会丢其中一个，当然假设说看到观音，我就直接直述给他，我看到观音，你是信观音的吗？还是你对观音有什么东西？那我就反问他，这时候反问自己的节奏就在这边配合自由联想。因为所有东西，我回到我刚刚讲的，所有东西你更大本体会从你的内心到外面安排各种讯息，希望你去提供影响力给这个人。所以你内在有讯息，你当然稍微转一下，不要伤到人就可以了，都可以啊。自由联想本身就是这样啊，有可能啊，但是通常这个投射没有关系。但是我假设看到说，哦，我这时候变成一个非常帅的男生，我也接受这个投射。但是假设联想到最后说你是矮冬瓜，我可能会稍微排斥一下，然后直接问他说，你对矮子有什么想法？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会丢出去，但是你会慢慢形成开放，就是自由联想一定会跟无为之道还有所谓开放的心连在一起，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不一样的东西跑出来了。以赛斯的观点，联想是他们那个境界里面操作实相的模式了。所以循机其实很好玩，所以我才会独立在这一节里面标题里面谈循机中的自由联想。但是单讲自由联想太简单了，我需要把前面的那个理论架构讲清楚。你的更大本体一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回应，你会发现当你反应自己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从事对应，这个联想资料对它一定有所用意的，一定有意义，你就丢那句话给他。就像有时候在用欧卡一样，有一个灵感一闪或只有联想一感，我就想抽卡，冲动就抽卡，抽卡的时候我就抽我自己的卡，问他你对这张卡有什么意思，通常是他抽啦，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会抽。哦，没有，这个应该是我中了那个放炮的意思，这叫隐喻，对不对？这就自由联想啊，你随时都可以联想的，懂我意思吗？你可以随时自由联想的，就是自由联想那么自在，毫无禁忌，而且不要觉得它好跟坏。但是你要表达它或提出问题的时候，你自己要斟酌。 因为有时候会损伤，这时候我会当痞子，因为假设那个人有一种遭遇，你要批判他猪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拿瓶子丢我，这么瘦你还骂我猪，啊，假设又是一个比较胖的人，哦，你请教这个老师，他有像个案对话，根本就是可以啦，自由联想，你自己也有，但是你说他会不会自由联想，你要问他，自由联想也可以从他身上啊，也可以空你，但是他不懂对话的过程或基本功的时候，他的自由联想有时候对他来讲是会有排斥的。对，所以你可以进行操作，比如说你们学会对话了，然后谁要跟家人讲，然后朋友的情谊也很好，说你讲到这边我看你都成一只猪了，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问他，猪要怎不行，猪不是很快乐吗，这样你是不是意思你不想工作，你想休息，你可以联想到那边，就是随意的联想，因为联想没有逻辑，而且它不会有一定轨迹，所以要学会自由联想，每次都去联想，联想不同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对话的资料突然间变很丰富，寻机里面的自由联想的节奏啊，可以让你的资料过程突然间变快，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难自由联想，很难，真的很难，我碰过，你怎么想到这边，对，他就是会锁定一个信念，那个信念会重点式的去谈，但是在对话的过程里面，你就回到我刚刚谈的，一切话有不会浪费任何东西在你生命中或者对话过程里面浪费掉的，它出现每一个都有意义，而每一个都有隐喻，问题是隐喻的内涵是不是直接出来，还是间接，还是要经过间接而间接才能闹得出来，你就依照那个节奏去运转就可以了，但是基本上对应你要熟，不然你没办法用隐喻啊，所以七个节奏你们一定要不断的体验它，不然会抓不到主轴，你对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用，因为你会有设定一个流程，所以我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啊，安息了，我别跳，跳个不要，还又绕着回来了。因为我喜欢去自由联想，各种奇怪的自由联想我都接受，毫无禁忌。但是表达的时候，我建议你要考虑一下对方的承受。这个部分我是觉得理性可以多一点啊，所以看你啦，当然，也有人很快乐，难道即使陌生人，难道那个人讲出来？我看到你是猪，他可能听到哦，好高兴，好高兴的、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会这样啊。你像我上次不是讲了吗？有一个律师，难道故意闹我啊？那假设是别的律师闹我，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说你卖梨，我卖肉好了。就是说，他看到我的名片了、啊，他一直开玩笑，身心灵的法力宽了、啊。你当律师当这个，他可能觉得他因为他很胖嘛、啊。应该比你挺洛杉矶，但实际上在我的看法跟我相较是很胖的，当然跟我二子女比是还是我二子女啦，他就喜欢用他的胖来跟我比啊，他就觉得我们两个讲那何属开一间律师事务所，他卖肉我卖肉，他讲这个话给我听起来我就很想笑，我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怎么卖肉，我不知道他怎么卖肉，他是经过社会洗练的人，我觉得他的想法绝对不可能那么单纯，我一定要把那个胖律师当成负面评价，我才会觉得有一种快感，他的幽默就是这么好笑，他的幽默就是这么好笑，他是一个蛮温和的，然后当律师当到最后他自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去跟法庭上面跟人家这样争来争去的，但是他想当处理事情的律师，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加代之人那个法官、啊、他就是在处理事情，不喜欢跟人家这样阿丢啊、辩驳啊，或者隐藏事实的、啊。你像我们律师，有时候刚开始接案，以为他很老实，然后变到最后，他开始胡扯乱扯，扯到最后话讲不出去，开始绕到律师身上说：“这律师教的。”哦，气得很想跟当庭跟法官讲说：“法官，我没有这样教他。”我就卡在那边，你懂我意思吗？就卡在那边。 到底要不要跟法官讲，而法官也蛮仁慈的，就跳过我，所有律师都问完了，对这句话有什么意见就不问了，因为他问我意见的时候我难处就来了，所以有时候就必须卡在那边，要不要当场讲，所以是很麻烦，他不喜欢这个味道，因为有些律师知道当事人确实说谎，但是他基于律师伦理，他不会去教他说谎，但是他说谎的事实他会帮他隐瞒下来，不要提出去，对他有利而已，所以他不会积极的把它表现出来，但是他会被动的把它隐藏起，这个就是所谓律师为了当事人的权益的问题。今天假设比如说陈志扁来找我，我怎么辩那个案子呢？一定开刀了，我没有机会当法官了，因为他有很多东西的拘束，他有太多东西的拘束，法官的生活圈就某个角度是很小的，就某个角度来看是很小，因为只要他能面向管了，有些人要设计他是很容易的。你像早期那个司法黄牛是怎么出来的，司法黄牛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法官不会打字，有打字室，他说判决还没宣判之前打字室已知道变换结果，然后就会可能告诉司法黄牛，司法黄牛就出去宣判，我知道你的结果是我有法度将你的结果变成安怎，然后开始去拿钱就买通了，但是实际上他都知道结果了，法官根本没有收钱，这样懂了吗？就是你们要看到那些司法黄牛是很聪明的，喂，但是现在因为抓得很紧，年轻的法官都自己打字，不到宣判前大概都不知道，一些下面的人都不知道，他必须这样控制啊。他之前有谈过，应该开庭的时候我记得是说他有说陈水扁从来没有把钱汇到国外，他可能为了这句话去负责。吴立雄是很有名的律师，也一个蛮有风格的律师，为什么？你会发现不同的律师有不同风格，好坏我们不谈他，因为有录音，所以有独特的风格，不以好坏评断他，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他不可能那么快结束，可以会结束了，会结束了。你说这种案子不诡异吗？一定要诡异啊，这个一定要诡异啊，各自的冲突啊。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假设到达，比如说他被判刑有罪，然后四年后，假设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获选，交警不错，那个特色一下去就没了，陈水扁就不用关了。特色或大色下去就没，就某个区块我们目前看到的区域对他是不利的，那就700万人 PK 500万人啊，他有冲突啊，你不觉得他一出来就聚焦某一群人跟着他在一起吗？啊，他同时也聚焦反对的人吗？有啦，个人判断啦，对，你就个人判断，汉堡妹给你的上帝祈祷吧。哦，你起来那一间厝内底，你想要那个客一尊呢？你那客两尊啊？嘿啊，要用你就选做一个嘛，较好用在那个。对嘛，这不一样嘛，那随你用啊。像我刚刚讲的寻机的自由联想就是这样东西。自由本身，你可以解释在内在的想法是毫无禁忌的。但是当你表达的时候，你必须回到理性的调整。像我早期就是我之前谈过的，在讨论小孩子被性侵害的，我竟然说他吸引了，旁边一个女生马上说你好残忍，这时候我就学会了，所以外面的事在教你不要那么基本功，不需要给他那么明确的基本功的语言，就潜藏式的潜移默化教他就可以。你像我可以不用说他吸引的，我就直接说当时那个小女孩在想什么，所以说直接切想法，然后转他的想法就可以了，一样啊，也在转基本功，所以有很多技巧。 因为那时候可能讲到最后，哎，突然间整个氛围出来，就是一直明确的讲，一直明确的讲。现在比较懂无为之道了，以前太有为了，支配权威太多了，现在慢慢淡化掉，用的方式就不一样。哦，他很有人味哦，只是你们看不懂，所以认为没有人。他赛斯在形容他的字是经过他刻意安排的，他不想你们直接看他的字就陷入传统的思考，对，他希望你们跳开，所以他说他的字是有做很聪明的安排的，所以看他的文字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用你的直觉多一点。那个，我们吸引这一件事过来，你回到这边，你就不会有好坏去评价。是有人在讲这些话，讲这些话，他们洛杉矶没听到。这个目前是有很多人在讲瑶瑶这些话，我闪掉了哈，所以洛杉矶会来抗议的。抗议啊！为什么你讲的话没有录下来？那么直接会电脑传送。